请打开圣经到提摩太前书。我们上一周讲了两节经文哈，所以我们这一周，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我这一周要讲一节经文啊。但是上帝有自己的安排。我们翻开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四节读到第十六节。翻开之后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那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第十四和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这一段是保罗整个教牧书信的最核心的内容。在这短短的三节圣经当中，保罗总结了他对教会的看法，教会到底是什么，他对福音的看法，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上一周我们讲解了十四十五节，就是他对教会的看法。对于保罗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一堆人在一起吃吃喝喝玩乐的地方。对于保罗来说，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圣会，教会是福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有着极大的尊荣，尽管在世人眼里看不出来，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在世人眼里耶稣是一个很平凡普通的人，他脸上没有发光，脑门上没有写着我是救主，他是很普通的，但是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他是那位生命的主。所以与这位平凡普通的耶稣基督联合的教会，在世人看来也是平凡普通的。我们没有什么光辉亮丽的外表，没有世人羡慕的这个财富，没有世人羡慕的这种社会的名誉地位，但是这个平凡朴素的教会有极其重大的一个使命，那就是在这个世代去捍卫基督的福音。只有在教会里你能找到与天上基督联合的途径，教会是上帝在这地上设立的天国的大门，你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够仿佛你看到天国的门向你打开，所以进入到天上与天君天使一同敬拜上帝和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十四十五节所讲的内容。对于保罗来说，你会注意到保罗把教会跟耶稣基督绑定在了一起。那对于保罗来说，教会和基督是不分家的。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理解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很多现代的谈论基督教的这些理解当中会陷入到两种错误，而这两种错误都忽略了教会的讨论。第一种错误叫做个人主义式的错误。所谓个人主义式的错误，就是把基督教缩减成为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更好的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这是非常流行的啊！你们可能在原来的教会里面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只要我跟耶稣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关系，教会是什么无所谓。对于我跟耶稣的关系当中，教会是一个第三者，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从十九世纪的芬尼主义来的。十九世纪的芬尼这个 Charles Finney， 有读过芬尼的对吧？芬尼说什么？芬尼说，不要去参加教会的平常的蒙恩管道，那个对于你的灵命来说没有用。什么圣道的宣讲、圣礼的事情，这些都是死气沉沉的、很枯燥的。从教会出来，来到我搭的这个布道所的这个帐篷里，对吧？这户外布道的这些活动里，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好的活动，我们这儿有个人的见证，我们这儿有这个唱歌， 有这个非常火热的这种演讲，是吧？所以你到这儿来领受感动，然后觉知，你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对吧？你们原来在教会里面就是坐在那儿听，很傻，然后一点也没有感动，对吧？来到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有很多的感动。所以被这样的复兴，这叫复兴主义，美国的复兴主义，第二次这个大觉醒运动，这是在18、19世纪，那被这种复兴布道会的这种活动习惯了，这种活动的人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回不去教会了，他只喜欢参加这种户外的，不在教会里面举办的这种活动，所以一整来个什么讲员举办一个什么大的活动，特别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喜欢上山，是吧？但是教会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喜欢那种奋兴的那种兴奋的活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是基督教。所以而且分离主义是一种个人强调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啊，你自己决定举手，你自己走到前面来，你自己决定你要再次的委身基督，所以你每年都去委身一次，是吧？委身了5、6次之后，你就觉得很厌倦了，然后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认真的？基督教到底是不是靠谱的？还是这些人在不断的用各种，这种市场营销的方式在催眠我，在让我去陷入到这种被精神控制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分离运动，结束之后，所有被分离奋兴布道会掠过的地方，在英文里面叫做 burnt over district。Burnt over district 叫什么？就是被烧成灰的那种地方。什么意思呢？奋兴的火烧过的地方之后，人们的信仰全都是一塌糊涂，是最反对基督教的地方，就是芬尼之前布道过的地方，像什么纽约啊，像这种这种 Boston 的这种地方，现在的人非常的反。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对吧？因为基督教是控制我的精神啊，所以他们很反对基督教。那这是一种错误，你们看到这种错误里面是我跟耶稣建立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我可以不需要教会，不需要蒙恩的管道。那另外一种错误叫做集体主义式的错误，或者叫社会性的错误，也就是把这种错误是与前面这种个人式的相反，他非常注重集体，但是他把基督教的本质缩减成为这个集体不是教会，这个集体是社会，把基督教缩减成为一种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社区、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一种哲学、一种工具。基督教就是教人怎么去改变世界的。耶稣变成一种社会改革家，而不是救主，他带领我们一起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也是从19世纪的新的神学来的，这个是19世纪的自由派，有一支的自由派的神学叫做社会福音派，这个 Rauschenbusch， 他在19世纪特别强调，当时是属于激进的，对吧？进步的，我们要改变社会，改变这种黑暗的这种压迫、剥削、资本主义，对吧？所以他是代表着左翼的激进的一派。但是这种思想到了20世纪，进入到了保守的右翼，美国的保守的福音派当中。所以你看呢，今天福音派只不过是学了19世纪的自由派的东西。那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些在很多文化的一些这个基督教文化产品当中，我记得我有一次看一个就是代表着保守福音派的一个电影，福音电影，演的就是耶稣的故事，对吧？当然，对吧？那里面的耶稣长得不是很像耶稣。Anyway， 你们如果觉得我不应该看带耶稣的电影，你也可以，对吧？就是你们不要看，对吧？良心自由。Anyway， 在那里面，那个耶稣在呼召这个彼得，彼得在船上打鱼，对吧？然后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然后有一个场景是彼得拿着这个渔网，看到耶稣说：“你往这儿下鱼。”然后彼得唰拉出一堆鱼来，彼得就说：“你为什么要呼召我这个打鱼的呢？我们要干嘛呢？”耶稣说的话就反映了这种社会性的基督教。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那里面耶稣说，看着彼得，然后又看向远方 ，to change the world， 来吧，跟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吧，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思想深入到了今天的教会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 个人主义式的还是这种社会性的，都缺少了什么？教会。都是我跟耶稣的关系，然后耶稣带着我去改变社会。教会没有了，教会的公共敬拜没有了，圣道和圣礼被忽略掉了。这些东西都是看起来很死气沉沉的，很古板的，对不对？好像很传统的，我们不喜欢这些。但是这恰恰就是耶稣在地上所设立的，这恰恰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做的事情。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去，天上权柄的地上都给我了，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圣礼，把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圣道。于是从使徒信经开始，你就看到使徒信经记载什么，使徒们是不是举着这个旗帜到各省各乡，是跟我们去改变世界吧，对吧？有没有这样？他们在干嘛？他们在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传福音。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信福音，好叫你们的罪得赦免。然后他们开始敬拜，组织起来，受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成为信徒，然后在一起公共敬拜，敬拜上帝。在各城各乡都这样做，然后按立长老教会的职分，然后他们就到下一个城市去传福音，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说，来吧，我们改变哥林多的这个败坏的社会风气，我们要竞选一个新的哥林多市长，有没有这样？没有。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使徒所做的事情，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实现这个大使命的，所谓大使命，大使命在圣经里告诉你是怎么实现的，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延续，是吧？或者是路加福音的这个延续。当耶稣升天之后，说颁布大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研究大使命，教会应该怎么样实现大使命，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们满足大使命、实现大使命的方式，就是建立教会，把信徒召聚在一起敬拜上帝。所以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的确教会作为一个机构，教会可能会偏离基督。我们看了不少这样的教会，对不对？挂着教会的名字，但是里面没有福音了，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了。所以的确有错误的教导会导致教会变成一个空壳的一个机构，对吧？没有基督的同在，这是可能的。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也提醒教会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我会把你们的灯台挪去，是吧？在美国我们也看到自由派的教会，虽然他们机构很大，教会很强，对吧？你去到那个教会，教堂很漂亮，但是里面没有福音，这样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死的教会。中世纪晚期也是一样，只有教会没有基督，是吧？这是另外一种危险。所以我们需要避免，我们不能只有教会没有基督，这是死的教会。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说我们可以只有基督而没有教会，这是今天个人主义式的福音派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与元首基督联合，我们只有与他的身体联合，才能与头联合。所以这个是传统当中的基督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对基督的理解。这个在拉丁文里面叫做 totus Christus， 完整的基督，全备的基督， totus Christus， 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哪儿？基督的我们在哪儿去找到基督？在教会历史上会告诉你，基督的身体有这三个含义。基督自己本身的身体在哪儿？在天上。基督复活之后肉身升天，现在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执掌着王权，所以基督的自己的本身的身体在天上。但是他称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他在地上的教会性的身体。还有一重身体，第三重身体是什么？是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天上的基督的身体，地上教会的身体，和基督圣礼性的身体，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是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你去哪儿能够找到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教会的身体当中领受基督圣礼的身体，你才能与基督在天上的身体联合。这就是教会的奥秘。你去国会山找不到这些东西，你去看 CNN 看什么其他的东西，你找不到基督的身体。在立法院没有圣礼可以领，所以这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最与众不同的机构，就是教会。只有在这儿你能与天上的基督联合，因此教会是通往天国的入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称他自己是，还记得我们讲到雅各做梦梦到天梯，对不对？基督说我就是那个天梯。你会看到众天使在人子身上上上下下，是什么？这是他们在服侍上帝的百姓，他们把上帝的这个实现上帝的应许，他们去做工，他们去传扬福音，是吧？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在哪儿能够找到通往上帝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你在哪儿能够找到耶稣基督？在教会里。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所以当教会宣讲福音的时候，当教会展开在这个敌对上帝的旷野当中展开主的筵席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说来吧一切信靠主的罪人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天国的门就打开了，你就进入到天上的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你就与他在天上联合。耶稣基督就是通往天上的梯子，就在这儿。因此保罗为什么这么重视教会？我们今天对教会理解太浅了，我们把教会理解成就是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吧，对吧？就是交朋友社交场所，反正你跟我好我跟你好，大家都就乐一乐，那就把教会最宝贵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因此保罗说教会是捍卫基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些轻看基督教会的人，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也必轻看他。那接下来保罗就从教会开始过渡到了基督。保罗既然提到教会是捍卫真理的福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接下来他就描述了这个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到底教会在捍卫什么？第十六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教会所捍卫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在希腊语里面，这是一首就是短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他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非常的短促，这个在希腊文，如果你读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它是一首押韵的一首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开始发挥了他的诗人的文采啊。虽然翻译成中文不太押韵，对吧？但是你也能感觉到有这种韵律在里面，对不对？那首先保罗说，福音的真理是一个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隐藏的东西，奥秘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对不对？那自古以来人们对奥秘都很好奇，古代的第二世纪诺斯底主义卖的这些畅销书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不为人知的奥秘。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畅销作者，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标题写上不为人知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绝对畅销，对吧？大家哇，终于又知道一个新的奥秘了，对吧？所以诺斯底主义就谈论的是世界宇宙到底有多少层，对吧？有多少层天，有多少层灵体灵界，对吧？这都讨论的这些东西。所以人们对神秘的事情是非常热衷的。而今天因为网络媒体的这种发达，各种不为人知的各种奥秘，就是各种秘密全部都就是铺天盖地的，对吧？就是你今天喜欢谁，又喜欢在 YouTube 上看老高的啊，对吧？就是这种喜欢奥秘的，对吧？什么这个外星人有多少多少种，对吧？人类的神秘政府， 是吧？要颠覆什么这个重建世界的大秩序，对吧？世界末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的，对吧？一开始是什么2046啊，还是多少啊？什么2012啊，对吧？玛雅预言又实现了什么，对吧？所以我们都很好奇，对吧？这是人的本能，人总是喜欢探求一些我们所隐藏的事情，对吧？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申命记》第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隐秘的事属于上帝，唯有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叫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对吧，不要太过分的好奇这些我们无法明确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去看这些东西，你看一看，对吧，当娱乐可以，对吧，就是看一看就好了，不要太当真。这些事情都是隐秘的，你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什么明确的，这个是你知道的，这里面白纸黑字每一个字写下来你都知道。你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就回来看圣经，这是清晰显示出来的。但是保罗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奥秘。这并不是说福音依旧是你不要去探究的，不是说福音你不要去明白，而是说这个福音在曾经，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是不是特别清晰启示的，是被隐藏起来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包括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福音向那些不信的人是隐藏的。上帝对以赛亚先知说，你去传扬这个弥赛亚的预言给我的百姓，然后上帝非常的，对吧，这个有的时候给上帝打工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上帝的这个要求，这个告诉你，明确告诉你做的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对吧。上帝对以赛亚说，你去传吧，我呼召你去传福音，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对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听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恐怕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上帝不要医治他的百姓，上帝不要他的百姓听得明白。以赛亚说，所以以赛亚最后传了福音，传了半天，到以赛亚第53章，以赛亚就，哎呀，实在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就是先知的命，知道吗？先知的命就是他所传的，上帝的百姓都不信。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当他跟人讲到的时候用比喻，门徒说，主啊，你为啥总用比喻呢？但是他们不是东北人，这个是一个梗吗？好像不是一个梗。 anyway， 耶稣说这就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让他们听是听见却听不明白。所以耶稣讲比喻，弟兄姐妹们，对吧，有的人解经说耶稣讲比喻非常的，对吧，为了体恤他们听不懂，所以给他们描述让他们能听懂，错了，反了，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让他们听不懂。你见过这样的传道人吗？讲道是为了让人听不懂，然后私下门徒过来问说，这到底是啥意思啊，耶稣。这回他们是东北人了，对吧，然后耶稣说，来，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外面的人不告诉他们。有这么传福音的啊？初代教会都这么传福音的，都是躲着人传福音的。你确定你要来教会吗？告诉你，不要随便来，不要来教会，来教会很危险，我们躲着你，不让你知道教会在哪儿，让你真的想要明白。今天教会都变成什么了？今天教会都变成这个自由市场，对吧？来吧，都来，快来，人越多越好。耶稣说不要。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特别逗，有五六千人，上千人跟着耶稣，对吧？耶稣行了一个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哇塞，跟着这个人好啊，对吧，有饭吃有鱼吃多好，我们都跟着他，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耶稣。然后耶稣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跟着我，很讨厌。耶稣于是就跟他们讲道，耶稣说，你们吃饼得饱， 觉得这个就是你们跟随我的原因，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分。你们必须要吃我的肉，你不要吃那个饼，你们要吃我。然后这帮人说，啊，吓死了，这到底讲的是什么？不明白啊，算了吧，他不给我们饼吃。耶稣是第一个传讲教会如何这个人数减少的这个技巧的一位传道人。你想让教会人数减少吗？你觉得嫌教会人太多了，对吧？听耶稣的，耶稣，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绝对人都吓跑，因为他们听不懂。所以这是福音之所以是奥秘的一个原因，因为福音的话说出来你听不懂。什么叫这是吃耶稣喝耶稣？什么叫耶稣的义归给我，我的罪归给耶稣？这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我的罪上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听不懂。所以对于那些无法信靠耶稣的人，就是那些没有被重生的人，福音是一个奥秘，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保罗是在说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他在曾经是隐藏的，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使徒们的讲道的工作，这个福音已经启示出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在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什么。他说这个奥秘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安排好的计划，要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这是我们之前讲以弗所书我们听到的，对吧？还记得。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耶稣基督要统一全宇宙的计划。耶稣有一天要统一整个宇宙，而这个耶稣统一宇宙的计划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全部都是神迹。耶稣统一整个宇宙的所做的工作的每一步都是神迹，都是不可测度的奥秘所组成的。所以从永恒当中的拯救计划，这个是个奥秘，你不知道的，对不对？然后到历史当中，耶稣作为圣子上帝降生道成肉身，是不是神迹？是不是奥秘？你想不懂上帝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限的人。耶稣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都是同时是真正的上帝，同时是真正的人，是不是奥秘？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上帝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是不是奥秘？上帝怎么会死？他不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吗？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奥秘？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不是奥秘？耶稣基督带着真实的人性，现在就坐在父的右边，执掌王权，统治天军天使，一个人在统治所有的灵界，天军天使都听一个人的话，是不是奥秘？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带来新的创造。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福音之所以被称为奥秘的原因，因为福音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情全部都是奥秘。所以基督教不是理性主义，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不是理性主义。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人误解，是吧？改革宗太理性了，对吧？你该用逻辑的时候，该用理性的时候，你就该用逻辑理性，对吧？但是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归根到底是奥秘，这一切都是超过我们理性所想的，我们头脑所无法测度的。而改革宗神学，真正的基督教面对这些奥秘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不是说来让我用理性来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可能会这样，不是，而是跪下来敬拜，跪下来敬拜。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所以这是基督教，对吧？这个奥秘跟其他的都市传说有什么不同？ 这个奥秘是敬虔的，所以保罗说这是敬虔的奥秘，因为这个奥秘能够激发出你的敬虔，能够激发出你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吧？你知道有多少个外星人对你，对吧？你是不会敬畏上帝的，对吧？你知道什么人类的秘密，什么政府怎么组建，对你敬畏上帝没有丝毫的帮助，你只会因着这些所谓的隐秘的知识而心生骄傲，你只会觉得说，你看我都知道这个世界怎么运行的，其实都是，对吧？多少百万的人都 follow 的那个人教你的，对吧？所以你知道的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但是基督的福音的奥秘让你知道的时候，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的心是敬虔的。保罗在后期的时候特别喜欢使用敬虔这个词，那敬虔这个词，所以基督教的范围非常的广，当保罗使用敬虔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正确的教义 orthodoxy， 而是正统的敬拜，正统的实践 orthopraxy。 你不仅要知道 orthodoxy， doxy 就是教义的意思，你还要知道 orthopraxy， 怎么正确的敬拜，怎么正确的敬虔的生活。中文有的时候会把这个词翻译成信仰，所以信仰这个词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仅是教义，还包括你的敬拜，包括你的生活的实践，对吧？但是信仰这个词在中文里面被使用烂了，因为张信哲，对吧？所以我不太喜欢使用信仰，就是今天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信仰，对吧？你是我的信仰，你要真是他，要真是你的信仰，你就是拜偶像，对吧？你不要把受造物当作信仰。所以我更喜欢用敬虔这个词，因为敬虔这个词表达了基督教的整个人的生存的状态，但是敬虔不等于敬虔主义，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来看保罗写的这个优美的诗句哈。整个这个诗它的解释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诗，你解释诗歌题材的时候就是会比较难，但是我们你会发现有一些解经家跟我的解释方式不一样，当然你们如果有个人有兴趣看各种解经书的话就非常好，如果你看到跟我解释不一样的，不要感到好奇，不要感到惊讶，对吧？因为这个解释诗歌是非常灵活的。我主要把这个十六节分成两个部分，前三句和后三句。所以前三句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后三句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三句这两个部分，这三句每个三句哈，就好像是天上唱的歌和地上唱的歌在一起的这种互动，这种交响曲的感觉。所以前三句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天上被敬拜，后三句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被敬拜。一前一后他们共同的递进，共同的增强，这种你们学过歌剧啊，或者学过音乐的这种 crescendo， 对吧？就是三重递进，所以最后在天上地上的声音合在一起，响彻永恒的荣耀的颂赞。所以我们先来看前三句，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这些是在天上我们看到的敬拜。神在肉身的显现指的是圣子上帝来到世界的整个过程，不仅仅是指的他的道成肉身，也包括他最后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极大的奥秘。约翰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亲眼看到过他，亲手摸过他。那个创造宇宙起初在永恒当中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的那个道，那个力量是吧？约翰说我摸过它，这是极大的奥秘，弟兄姐妹们。如今那个曾经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昔在今在的，我是阿尔法欧米伽的，如今在玛利亚怀中正在啼哭。耶稣基督在被玛利亚换尿布的时候，他正在用他的全能的命令统治着万有，这是奥秘，这是基督教敬虔的奥秘。那位永恒者进入到暂时，那位 无限者竟然被有限所承载。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道成肉身的永恒的创造主竟然被罪人杀死，竟然为罪人被杀死。那位不能受苦的竟然承受鞭伤，那位永远不死的如今竟然躺卧在坟墓里，那位圣洁无瑕的成为污秽，那位绝对公义的在十字架上成为罪，好叫我们这些必朽坏的有份于他的不朽，叫我们这些有罪的被他称义。这就是基督教的敬虔的奥秘。然后接下来他说被圣灵称义，这里面称义是什么意思？不是指我们有罪的人被称义的意思，而是指被不公指控之后被公开的证明是无罪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平反，这种沉冤昭雪的意思，就是 vindication， 耶稣被圣灵平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被定为罪人，对吧？他被人定为说是他是说假话的，这是假的弥赛亚。但是他接下来借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被圣灵称义。罗马书第一章说，按照圣善的灵的能力来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所信仰的福音的核心。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你们所信的就是徒然，你们就白信了。但是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意味着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来翻转亚当所带来的死亡的咒诅。所以这是被圣灵称义的意思。你看神在肉身的显现，然后复活被圣灵称义，然后接下来是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指的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进入到天堂，在众天使的注目之下坐在父的右边，获得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今天所读的敬拜呼召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当那个天使说谁配得展开这书卷，对吧？然后约翰说天上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展开这书卷，然后他就哭了，对吧？因为这是上帝的接下来的拯救和审判的旨意，没有人能够实行这个权柄去执行这个审判和拯救的工作。然后接下来他说看，对吧？那个天使，还记得那个天使，那个长老说看，犹大的支派的狮子，那个羔羊，对吧？然后约翰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位羔羊站立起来，像是被杀过的。然后他说他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个羔羊来了之后，在众天使的注目之下拿起那个卷轴，拿起那个书卷就展开了。于是上帝的审判拯救的工作就被他有这样大有全能的去施行开了。所以天使开始向他唱新歌。所以这是天上发生的这个事情。前三句表达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事工，死复活升天，接受天上的敬拜，这是我们今天在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接下来后三句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被传于外邦，这位在天上执掌王权的基督于如今派这个圣灵去普天下传扬福音。所以还记得这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基督被传于外邦，这就是这里面所谈到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很重要的。被传于外邦指的是圣灵外在的工作，福音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教会福音的工作因此不是人出于自己的能力所做成的工作，教会的福音的工作是圣灵亲自的工作。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今天的牧师，他们都是这位高升君王赐给教会的礼物，要借着圣灵的呼召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被传于列邦。保罗在以弗所已经看到圣灵奇妙的工作不仅仅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希腊人、罗马人。而圣灵在教会里面把这个福音一代一代的传扬， 一直传到今天，传到你的耳朵里。保罗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所传扬的福音在2000年之后竟然会被一群来自东方的是吧，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一群人所听到。这个种族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竟然他们也在敬拜耶稣基督。这就是教会所传扬的。教会所传扬的不是一些普世价值而已，教会所传扬的是基督本身。基督坐在天上，而教会是基督在这地上的大使馆，是圣灵所建造的。牧师传讲基督福音的仆人们是基督的使者，他们把这位天国君王的和平条约宣讲给悖逆的世人。因此基督只要一天在天上坐着为王，教会就必在这个世界上长存。所以你不用担心教会会这个打烊，对吧，关门。教会会一直存留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的应许是确实的，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接下来是被人信服，这指的是圣灵内在的工作。光是外在的宣讲福音是不够的，圣灵必须进入到人的心里，内在的工作才能够使人信服。而圣灵使人信服的能力不是道德的劝诫，而是他用起初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的大能，再把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原来的罪恶当中重新创造出来。所以正如圣灵曾经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承载着上帝创造的命令运行在水面上，使那个空虚混沌顺服上帝的创造的命令生发出受造物来，同样的，在今天圣灵借着上帝拯救的话语福音的宣讲往普天下去，进入到罪人的心里，运行在罪人空虚混沌的心中，生发信心，把它造成上帝的新创造。所以保罗说，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今住在你们里面。因此真正对基督的信心是相信他是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三日从死里复活，他的义被归算给我们，他将来要让我们身体复活进入到新天新地当中。这些都不是你单纯的靠着你的意志的选择能够相信的，对吧？今天很多人觉得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你能相信这些吗？你说我就选择相信我以后会身体复活，不可能。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内心的工作所折服，如果圣灵没有重生你，你是不可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是不可能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会从死里复活的。太傻了，太傻了。今天有人说对我说，王一牧师你太傻了，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年纪轻轻的去做牧师，有干什么不好，做牧师这都是退休了之后没啥事的人，对吧，老有所乐去做的事情，你怎么30岁出头就去当牧师，这个是哎，浪费青春呢。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的心中使我折服，使我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之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现在执掌王权，他如今借着圣道的宣讲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而我愿意服侍这个国度，服侍耶稣比服侍我自己要美好的多，服侍耶稣比赚钱快乐多了，所以我愿意摆上我自己。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牧师，每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能够说出来的话。那些把服侍教会当作是赚钱的途径的人是在服侍自己的杜甫，圣经说他们的神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神是他们自己的钱包，而这些人将来会受上帝的咒诅和审判。而这个福音被世人信服，最后使得耶稣被接在荣耀里。这指的是字面意义上指的是耶稣在地上传扬福音之后，在他复活之后被接上天。而他特别使用了荣耀这个词，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记载都是耶稣被接上天， 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说耶稣在这里面被接入到荣耀里，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指的耶稣肉身升天那个事件而已，而指的是他将来在荣耀中再临。而这句话故意与前三句的那个结尾也就是耶稣被天使看见，这两句话是相呼应的。当耶稣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被天使敬拜，而当耶稣在荣耀中再临的时候，天上地上的敬拜将会合一，将会享受最终的那个荣耀。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整首诗短短的这六句短语，就是基督教敬虔奥秘的总结。上帝要把天上的和地上的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都合于一。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教会所捍卫的，这就是教会所传讲的。基督那位荣耀的君王如今在地上设立他的身体，那个通往天上的大门，基督把这个敬虔的奥秘交托给教会来捍卫。因此教会有着极其重大和严肃的使命，就是捍卫这个敬虔的奥秘。因此保罗呼吁我们要重视教会，重视教会的建造，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体制，来保守教会福音事工的纯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恩约教会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不是去讨人的喜欢，不是去拉人入伙，对吧？我们所做的是捍卫这个敬虔的奥秘。因为这敬虔的奥秘如今被许多自称是教会的地方所忘记，如今有许多的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错谬的教导引诱信徒离弃了这敬虔的奥秘，所以我们才要建立恩约教会。你在哪儿？在城县还能听到我刚才所讲的这一切，在洛杉矶，在整个南加州，你还能去哪儿听到这敬虔的奥秘？我不是在自夸，我是为教会的光景感到惋惜。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基督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追逐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这个敬虔的奥秘。所以有人说我傻，我非常引以为豪，我为这样的傻引以为傲。而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也用信心紧紧地抓住这敬虔的奥秘，用你们的一生去捍卫这个奥秘。你们是上帝的见证，你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只等到他再来把我们接入到他的荣耀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再次的有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使徒所宣讲的那个敬虔的奥秘。尽管这短短的六句话，但是主要我们知道你的奥秘是高不可测，你所向我们所宣讲的这福音是人所不能测度的。主要这是你永恒的拯救的计划，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主要我们是如此的有福成为你百姓当中的一员。主要我们祈求你，就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你所宣讲的圣道，用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圣礼，叫我们的心能够高升，能够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思念这地上的事，而单单的仰望他再来的日子，叫我们能够在面见他的时候能够问心无愧，能够享受他所对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忠信的仆人，来进入到我从创世以前为你所预备的国度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